同修就经常有去放生鱼啦、然后就是说他放生鱼，他是想很想知道他能帮到这些鱼什么吗？就是放生这些鱼对他们有什么帮助？除了培养我们放生培养慈悲心来讲啦，然后还有就是说鱼的对鱼的帮助也有什么帮助？能帮助他们
什么？实际上并不是对鱼的帮助，是对直接对人的帮助。
哦，不，放生鱼不是对鱼帮助啦。
啊，你当然了，你对他也有帮助的呀，你不让他成为刀下冤鬼呀。
啊，就是我，对我
这个太恐怖了。这个刀下冤鬼被人家一刀砍了，总是不好的呀。他至少自然死亡总比突然间被人家头砍掉好啊。
对呀、
这个、还不懂啊？
但是
从人间来讲，财师法师无畏师啊，三师俱全呀、
是师傅啊，你曾经讲过，咱不是放生有三师俱全呢、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那。用放生的功德去求杀业，是不是用掉三世中的无畏布施、就是是不是用掉三世中的无畏布施，而放生中的财布施和法布施的功德自动保存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三世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布施能力、
三
世合在一起能力更强，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能三世俱全，就是用掉，它是整个用掉的百分之多少，并不是指专门用掉法布施、用掉财布施的，不是这样的。它是说，你三师现在实际上，比方说你现在自己印书，出钱了，是不是财布施了？印了书之后自己拿出去发，你是不是跟人家讲的时候是法布施？你自己身体力行背得很重的东西，是不是无畏布施？
对对对，
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三师要俱全。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自来水，对不对啊？如果同样是水啊，就是水。但是如果这个水你不用漂白粉，不经过工厂加工，你说你这个水出来脏的能喝吗？能洗东西吗？
不能喝
啊，对不对啊？那你今天单单财布施，你还不圆满，你要法布施。你还要无畏布施，你三师合在一起才出来个干净的自来水啊！你今天要漂白，要加工，还要有水，那么加在一起，那才能用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他慈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同学他如果听了你节目的一个同学分享，就开始每天放生了，半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在给师傅做了大悲咒时。然后你套出一句话，放生得大自在，请师傅开示一下。
放生得大自在，
放生得大自在，
还不懂啊？
这不懂啊？
一个人，法师啊，布施这个法师无畏施，
这个法师无畏
施，财施三十俱全嘛。
三十俱全，
你放生之后你得大自在，
之后你得大自在。
你要是身体好了，你是自在了
好了。
如果你事业顺利的，是不是？
事业顺利的。
是不是大自在啊？
是不是大自在啊？
对的，对的。
我一般晚上下班了六点，这样子我们这边就是天全不暗了。但是我每天晚上下班就进入一个摊头卖鱼的，这些鱼就是我看到了嘛，就是被我看到就觉得很可怜，都是从这种昆山捞来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身上如果有点钱，我就把它们买了，然后全部放掉。不过已经是晚上了，天很黑了，然后我就衣柜也不做，我就直接放掉。然后就念往生咒，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的，小丫头，我告诉你，你以后晚年好得不得了。等到你晚年身体很好，没有病痛，而且衣食无忧的时候，你就想想你现在很辛苦的时候，人家回家了，人家赚点钱买点东西吃，而你把它买下来，你去放，你说说看你这种精神能不能打动菩萨？我可以告诉你，小丫头，你这样的话，你晚年会非常非常好，而且你以后还能上天，慈悲心能感动天地。学佛贵在坚持，最要紧的是贵在坚持，要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们现在放生就是在给人家啊造福，就是给自己在造福。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希望你们要好好的修心啊，台长会加持你们的。啊，你们应该知道台长的法功一直跟着你们。你好，
师傅，
师傅也想他们啊。 好，师傅也很想你们。
我都不要过，你们过师傅会难受的。
嗯。
好，师傅，真谢谢师傅开示。
好。
师傅保重身体。
好的，
谢谢师傅。
好的，好的。
我们在这方面，师傅讲，我们一定坚定信念。
好。好。
我们一定会坚定信念，好好跟着师傅修。
好的，师傅说师傅很爱你们。
好。
师傅很爱你们，希望你们一定要努力啊。
他是放生延长寿命，他是我们放下去。放下去以后，它自动帮我们把寿命延长了，还是必须要等到一定时候，我们要求菩萨加我们这些做的功德？
啊，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放生的时候，你的慈悲心大发，你听得懂吗？
嗯。
所以很多人放生都会哭的。放生的时候，你慈悲心大发，感动天地，感应人家说上帝。实际上，这种感应实际上就是在你的命根当中种下了一个善的果子。这些善的果子就会形成在你身上，形成一种善因，这些善因结果的话，那就是会延长你的寿命，并不是说这条鱼的寿命到了你身上，你听得懂吗？
嗯。
那我问你，雷锋怎么会成雷锋呢？不是说雷锋他在自己在做什么什么事情他成雷锋，而是他帮着别人做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他自己本人受益了，听得懂吗？
嗯，好的。那些延寿的质量和长度是根据个人的那个功德和个人业障结合在一起来计算。
其实你这个问题没有问到位，台长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比方说你放很多的小鱼，你说放很多的泥鳅鱼，或者放那些，那你说这个质量跟你延寿的质量有没有关系？实际上你想问这个问题。那当然有关系了。比方说你放一万条鱼和放你一千条鱼的概念是不是一样啊？那肯定不一样，量变到质变，对不对？如果你纯粹就是为了我放生了，放的数量多一点，你买点鱼子放下去，和你真正的买了鱼这个像鱼子的量一样多的话，你说哪个有用啊？
嗯，
后面那对不对啊，傻姑娘？那就是说自己的发心越大，获得的果越大。
我儿子不是考试吗？我给他念了每天这两天就念21遍那个大悲咒，21遍心经，然后又念了那个准提神咒49遍，然后就是说还给他念了一些那个消灾吉祥神咒了，什么咒的，可以吗？这个功课
可以，没问题。消灾吉祥主要还要给他念一遍礼佛。
哦，念的。
至少念一遍，还要多给他念心经。
啊，好的，
好吧。小房子给他念7章，怎么念？
嗯，好。
其他没什么问题，小孩子要给他多放一点生。
嗯，好。
而且最好叫他去，因为培养他放生的时候，他的心灵就洗一次。每一次带小孩子去放生，实际上就给小孩子心灵洗一次。
嗯，好，
明白吗？
先生，好的，
慈悲心就会。
同修说了，放生与和救助那个贫困家庭有什么那个区别？
嗯，首先，你要是救助贫困家庭的话，你只能救一个，而且救的不是他的命。
嗯。
放生的话，实际上就是慈悲心。
嗯。
从小懂得放生的人，从小的慈悲心就很好，在80天中一直种着。所以放生鱼那是一个长期的，而且呢自己在经济可以前提下可以做这些事情，而救助一个人是无底洞的。
嗯，
而且这个人本身就是他为什么会贫穷，因为他前世没有做善事，
嗯，
造业嘛，
嗯，
所以他这辈子来受的。你就算帮助了他之后，他还是要受的。
嗯，
他在就算经济上好一点，他在精神上也会痛苦的。
对，
明白吗？比方说这个人很穷没钱，你们大家凑点钱给他，借给他了，他一直想着我怎么来还你们。
嗯，
他精神上还是痛苦的。实际上他，你们不给他钱，他也这么苦苦的过。
嗯，
他也在还债嘛。
对，
所以当然是放生了。
嗯，
啊，
有些师兄碰到放生时背负责任，为什么不用放生的钱去救济穷人？有好多人穷得看不起病，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好多孤寡老人吃饭都有问题，有好多小孩上不起学。
你问他他肯不肯了？你叫他，你问他他肯不肯了？你说你现在去跟我这么讲，你先去救济老人呀，然后问题答案就在他这里了。他说我没钱，我救济不起。是啊，我们是在救自己啊，我们今天放生是为了救自己啊，救孩子啊，我们积德行善。 对不对啊？以后有了大福报了，我们能救更多的人呢、啊。我现在连这点放生的钱如果都拿不出来，我怎么救济更多穷人呢、啊？你讲话不是等于空话吗？不好讲的，这不会讲啊。你说你现在叫我去救济穷人，你先救济试试看呢，你马上就有体会了。穷人千千万万的，全世界几亿人都要钱，你去救济啊、
嗯、
你自己都自身能量都不强，你怎么去救济别人呢、啊、
嗯，
这种人唱高调，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不要讲。
因为鱼籽从鱼肚子里取出来，它都是一块一块的嘛，还带着鱼油的。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就是直接投到河里边呢，还是说的那个把鱼油取掉？因为一取掉鱼油的话，它肯定会伤到鱼籽啊。那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做？
你是卖鱼的，你还把它鱼？
我是卖鱼的，因为啥呢？
哎呀，我讲，我
做了已经做了这种现象，但不知道想修台长开示。
哎。我再举例子给你听，你又不是卖鱼的，你可能吗？把鱼子取出来，还要把鱼油刮掉，你傻了？你那个你做得到吗？你懂吗？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师傅，明白了这个事情。
傻得不得了！你像这种鱼油，你把这个鱼子如果直接泡到水里，它慢慢慢慢它自己会分解的呀。
啊、
嗯，
那对水质上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什么？
就是说像它上面它不是有那个鱼油那些东西吗？这要是的话时间长的话，对人家水质有没有关系啊？
哎，这个你要是少量的根本没关系的。
哦。
你大量的很大面积的它才会对水啊会有些问题。你想想看，你一小块有什么问题啊？
嗯嗯。那要是说它的存活率的话，真的能达到百分之多少的存活率呢？
好了好了，你这叫执着，听得懂了吗？你这叫执着，听得懂了吗？我问你啊，你真的放生的话不死鱼的，你的每条都救了。再说你要是把鱼就是放下去的救活了，它过几个月也死了。
哦，那我明白了。
你怎么这是一种慈悲心？那是一种菩萨的心态，那是在救人的一种慈悲，它是做的是功德，你听得懂吗？
我听懂了，就是说咱们的心态。
我问你，如果这个人在马路上是乞讨的，是个乞丐，如果你说你不给他吃了，他明天都活不了，你给他吃了，他后天活得了吗？他讨不到饭，他后天也饿死了呀。但是你救他一天都比明天让他饿死好啊，你听得懂吗？你救他的时候不是你就有慈悲心了吗？
嗯。
这是一个反馈呀、啊、你不能这么执着了。哎呀，鱼子你还去数啊？多少条啊？你这叫不开悟，你听得懂吗？
嗯，明白了，师傅。
请问师傅，因为那个鱼老板知道我们初一十五跟佛菩萨纪念日，知道我们要放生了，就会多进鱼，价格也会上涨。然后呢，放生的地点加以也会比平时的多，因为他们找到规律了嘛。那么，请问我们是否可以跟菩萨、观世音菩萨祈求，本来许愿这些日子放生的鱼？提前或者延后几天放，另外就是想问一下，改天放和纪念日当天放，就是这样祈求以后放生的功德有区别吗？
你根本不要这么做，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我们慈悲的这种心态，并不是真正救这几条鱼，你能救他们吗啦？你知道不知道放生是什么含义啊？你现在根本目的都不知道。你以为是放生是为了救他们几条鱼啊？那你到饭店里去阻止他们杀生呀？你做得到啦？我讲话你听得懂啊？
师傅听得懂。
你还想什么？你以为啊你能阻止杀戒啊？你开什么玩笑了？你简直就是说好像在人间在玩游戏一样的啊！我们放初一十五初六十初十七十八这么放，实际上放生是一种慈悲心，是这个心照日月大地，让菩萨都知道你是慈悲的，你今天能救也好，他们越作孽那么地狱就没了啦。那你今天你做你的善事，做你的功德，他们做他们的孽，他们下地狱，我们上天不是一样啊？你能阻止那些人不做恶事啊？你告诉我呀。
嗯，阻止不了。
好了，听得懂台上你意思吧？一脸不开悟的。
听得懂。
你怎么不讲啊？你躲在边上，突然间跑过去，哎，我把你鱼都买光，你只不过一时的。 那是一种发心，那就是一种慈悲、
嗯、
并不是说能够解决你现实的一些问题，那是有、
嗯、
修心念经许愿放生，并不是放真正放的鱼，是放在你的心啊，把你的慈悲心全部激活，让菩萨来感应，你才能会得到报应，得到回应的。你以为放生啊，放生真的就这条几条鱼啊？
哦，好的，感恩师父，明白了。这个最主要还是自己发心的一个问题。
多开悟吧，多动脑子开悟吧。啊。
啊，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放生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鱼放下去，然后有别人在捞的话，那个捞鱼的是不好的。那么，这个是就是我们边放他看到了。放是那个不好，还是我们放下去之后他无意当中看就是去捞了不好，还是怎么样？
两个都不好，你都不应该让他看见。
那如果说是他没看见了然后再捞的话，是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以为你放下去了就这个鱼就好了？这是你自己的一份慈悲。
由于现在放生是三大法宝之一，很多同修经常放生，但是同时捞鱼和钓鱼的人很多，简直是防不胜防。同修经常被在哪儿放生犯愁，同时有人说你放生之时为鱼儿念诵经文，他们就得到了能量，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死，以什么的方式死，他们就像得到了一个通行证、身份证，最后都会往生极乐。请问师父是这样吗？
往生极乐吗？太过高的讲了，不可能到极乐的。鱼嘛最多嘛再超生呀，再超生嘛超多一个大一点的动物。其实要放生是放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要放心啊，把我们的慈悲心要放出来啊，是这个放生啊。你这个鱼能救他几天呢？
是。
难道你因为有几个人捞鱼你就不做善事呢？难道因为你有很多人在骗人家慈悲你就不做慈悲的事情了吗？
师父，你在2016年2月9日在悬疑中做节目里说，小房子比较好，小房子比放生厉害。小房子是还债、还冤结，可以消灾、可以避难的，这个力量最大。师父也说，放生实际上是求福报。如果我们不把它作为功德，就是求福报。师父，我们要如何祈求把放生的福报作为功德呢？
主要是心呀，看你怎么放法了、嗯、对不对啊？你放生你的心是最要紧，发心呀、啊、你比方说你发心是为了救度众生啊，对不对啊？帮助别人啦、啊、那当然你就是功德了，对不对啊？他同样也有功德很大的嘛。但是如果你纯粹是为了求工作啦啊、求什么某一件事情的成功啊，你当然只是福报了，就变成福报求掉了、明白了吗？好吧。
那么如果我们十一就是要要求这个功德呢，有什么祈求词吗？
功德不是求的，功德是做的，做功德呀。哪有什么我教你们到现在哪有你们听到过师父跟你们说做求功德啊，都做功德呀。
对对对，是吧？那么如果我们以放生积累功德而不求自身福报，在我们命根当中遇到劫难、灾难、如车祸、破财等，会不会自动的用过我们放生的功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呢？
如果大事情他会帮你化掉，就是说帮你拿掉功德，大事情他会自动的、如果不是大事情的话他不会，明白吗？
OK，
那不是大事情他不会啊，不是大、
okay.
不是大事情，你还是这样要靠你自己求，他才会拿你功德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有两位同修，他们天天去放生，每次呢就放不多，可能放一条或者是就是几条。有一天，其中一位同修梦见另一位同修说，放几条就相当于大放生了。请问师傅，像这样天天放生，不管刮风下雨，坚持用心去做。每天放几条的功德真的相当于大方生的功德吗？
就说明他的思维当中都是慈悲啊，但是也要有时间的呀，现在人哪来那么多时间呢、啊、 对不对啊？
就是上班之前去放一下，或者下班的时候去菜场放一下。
说明这个人非常有心，所以菩萨让他得到大的果报呀。
哦。
嗯。
明白了，师傅。现在很多同修都开始坚持，每天去放生，这样子的话，就觉得特别顺利，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
那肯定的，天天活在慈悲中，你怎么会不顺利啊？对不对啊？
对，
好了。
感恩师傅。
嗯。
罗太太，你帮我看一下，我今天的念的怎么样啊？
今天不看了。嗯，你好好听我的话，你现在修的还不够，气量不够大，这台长已经给你点出来了。还有、
哦、
自己，我告诉你要放生，要放得多。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不要小气啊，这个小气不来的。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全是用心来做的，天上菩萨都看得见的。
嗯。
不是说你自己让自己舒服一点，哎，我每个星期放两，每个月放两次，我一个星一次放一条，那也叫放生啊。性不一样的，听得懂吗？台上做任何事情，我用不着跟菩萨讲的，菩萨都看得到的。你要你们每个人做什么事情，实际上菩萨都看得见的，用不着做给活人。
今天我们早上是放鱼了，很欢喜的。今天菩萨保佑，本身我们因为我们放鱼都是临时到那个水产市场里面去救鱼的嘛，人都阻碍蛮多的。昨天晚上然后去救鱼。过去就一辆鱼车在那边，然后我们直接就跟那个鱼老板把这些鱼都救下来了。那今天早上去放生嘛，有一件事挺好玩的，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好像嫌鱼那个价格贵了点，然后我们就说不贵不贵的。然后等到他称鱼的时候嘛，就也没有特别的，就给他两筐鱼里面有两条超级大的，要用两只手抱才抱起来的。然后他抱了以后开心死了。我们说菩萨保佑吧，给你那么大两条鱼。
这个就是一个人要站在救人的时候，不能来计算，用那种钱财来计算的，明白吗？就像等于一个人在救人一样，人家在火里边烧的时候，你说你还要说个，哎呀，我救他划得来划不来啊？而且救大人小人呢，一起救了。爆出来再说啦，就这个道理。
最开始，第二个是，有几位同修一起去放生2000多斤鱼，放生回来，有两位同修做了不同的梦。第一个梦是，同修放生当晚梦到手里拿着一条大大的鲤鱼，鲤鱼切成了三段，请师傅慈悲开始。
梦见大大的鲤鱼死了，是不啦？
切成了三段，对。
那不好呀、啊！切三段说明放生没成功啊，里面有死鱼啊。
哦，放生没成功。
人家买给他、卖给他的时候有死鱼啊。
哦。他这应该怎么去忏悔？对对，应该怎么？
往生咒，往生咒就可以。
哦，往生咒就可以了哈。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梦，同修说放完生，过了两天，同修梦到了两条鱼在脚桶里头，其中一条鱼圆圆的肚子，在鱼尾处有一个洞，看见可以看到鱼肚子里面都是衣服。同修穿了白色的裤子，突然间从鱼肚子里出来一堆衣服在水桶边。同修穿着白色的裤子站在水里，水直到脚腿处。同修说要把这些鱼放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同修与另外一个同修开车去放生。两位同修都是女士，车一开始走的是下坡路，要踩刹车，后来就不知不觉的飞了起来，飞的好高好高，看到了山川湖泊，又高又稳，飞着飞着，同修就死了。请师傅慈悲，这两个梦都代表什么？他们鲤鱼切成三段，说明不如鲤鱼法吗？为什么两个梦是差别这么大？就是两个同学的不同
路子。那两个同学每个人的功德不一样，放生的心态不一样，求的目的不一样，当然做出来的梦的回报也不一样了。
那个我父亲上次打通秃头了，然后我就跟他问了一下那个喉咙哈，我觉得反正是一直住着小房子呢，所以别墅也没看，就看看那个喉咙。师傅也教给我让他发愿，我回去了我就让他发愿了，然后也放生了，
但是他现在一黑就严重了，然后现在就昨天哈、啊、就一天没吃下饭去，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很简单，你想想看，你看病的话，医生给你看了，你会不会有时候严重啊？也会吧，这很正常，因为你的孽障本身激活了，听得懂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你父亲这种人，他信不信啊？
信得很，他现
他念经不念经啊？
念念，他现在一个字不认识，就是我们两句两句教他哈，他已经自己读那49遍大悲咒，49遍心经、
嗯，
现在正学礼佛了，礼佛太长、
啊，
他还没学会呢。
好、啊，这个就没问题。如果这个老人家这样，大不了就是孽障激活，孽障激活的话，叫他再加一点礼佛，明白吗？然后叫他自己多放生吧，嗯。
我就想那个今天给师傅打通电话，让师傅开一下。他现在就是放多少条呀？
多少条？救多少个人呢？你问台长，你问台长，台长你准备救多少人呢？
我他现在一点吃不下饭，就因为他是上次已经那个放了那个有600-700块钱的吧，有50条鱼，然后他今天又来了，说准备再放，就今天就一天两天放100条。
你要记住，如果他不放生，如果他不念经的话，现在不是吃不下饭的问题了，说不定现在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是，我就想的是这个。如果说他再吃不下饭了，真的这个插在胃管子了。
对了，
我就一想起这个就。
所以我就跟你讲了，这个就是自己过去的旧业新报，听得懂吗？
啊，我明白，我一直
不报，
一直忏悔。
啊，不报的话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坏事，到了老年来受报啊？哎，这叫秋后算账啊。
哎呀，真是！
啊，我告诉你呀、啊，这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胃的保养，受寒乱吃东西，晚年是不是得胃病啊？
嗯。
那不是道理一样的吗？他现在这种病不就是年轻的时候造孽吗？
嗯嗯嗯。
你父亲没杀业啊？钓鱼钓过吗？
要我他因为那时候穷嘛，就是从8岁，然后到12岁，然后一直在河里边钓鱼摸鱼。
好了好了。摸鱼钓鱼，现在就让他活不了，
嗯，
死不掉，
嗯，
啊，让他活受，我告诉你，
是，
你现在啊，平时钓鱼摸鱼摸了多少啊？现在放500块钱鱼够了。
不是，他现在已经发愿，就是说这3个月吧，连续3个月就是拿出工资哈，取了工资就去放生去，然后就昨天就吃不下饭去了，就是我们就想着不行，给他一下子给他放，就起码能让他吃饭呀。
你给他
量是多少？
你记住，你现在不要什么量不量的，你现在给他100条，听得懂吗？这么放。
啊。
明白吗？或者50条，经济条件不好，50条，明白吗？你这样放。
是，我们就是想着自己的经济条件嘛，就是说，每个月开了工资就去放去，就是这么打算的。
啊、你们的孩子的钱养养他吃顿饭总可以，让他自己的工资拿去放生，听得懂吗？
明白了。
另外我告诉你，你叫他赶快许大愿。
许了，就是那个师傅上次交给我了，我交给他许了已经。
许了不够，你跟他说，如果啊，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身体好，我会一直弘法度众，就是弘扬法门，然后去帮助别人，去把我切身的体会去告诉众生，让他们都相信观音菩萨，要许这种愿，听得懂吗？
你已经许了，他这次还想去香港，然后先生说。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位老同修的爱人，他也是心灵法门的同修，也是师傅的弟子。那么在那位他的老伴昏迷的时候呢，有一位同修梦到他和老伴一起来，就是挥手告别。那么师傅开始说，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这位他的爱人也可能老爱人也可能有劫，需要多放生延寿。那么想请教一下师傅，就是这个放生是需要许一个大数量，比如说10000条、20000条，还是说就持续不断的帮他放？
其实呢，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一般呢，许个大的数量，求一个大的事情比较好。比方说，你一样， 一直在放啊放，你也放到一万条了。和你先许说我要放一万条，
嗯、
你说力量一样吧？不一样，对不对？你比方说，你比方说，我说我今天为了我要做一万件好事，和你不停的在默默无闻的做好事、
嗯，
那概念不一样的。因为你做一万件好事的话，你感动天地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明白。那是不是可以帮他许愿，每年放一万条，就是这样子许，可不可以？
都可以。其实老人家，你们记住我一句话：越老的人家，年纪大的越老人家，越要给他放生。实际上，放生就是延他的寿，明白吗？而且我要告诉你们，不一定要初一十五的，这菩萨说的。
明白。
要叫什么？有空的时候去救刀下冤鬼。也就是说，
对，就是要随缘买放，刀下救鱼，对吗？
对呀、啊，就是这样，随缘买放，就是这样。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
啊。你都知道了。
明白。那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让他每天念消灾108遍，圣无量寿49遍，还是108遍？
圣无量寿他都可以，看他自己的功德有多大了，好吧？
好的。
功德大的话，
就是说
他放生就有功德呀，他就可以延寿呀。
嗯，
一定要念、
嗯、
圣无量寿一定要念。嗯
嗯，
好吧，
就是您的意思是放生放得多，圣无量寿就可以多念，对吗？
对对对对对。
哦，明白明白、嗯、那如果许愿每年放一万条至少的话，是不是可以每天圣无量寿念108遍呢？
嗯，可以。我告诉你，
好的好的、
这个延寿这个经文特别好，延寿圣无量寿特别好。
明白。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需不需要另外再念阿弥陀经呢？
要看他真正的发心是不是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说如果发心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可以念，明白吗？
哦、嗯，那您说的发心是指他以后是想去的，现在还暂时不想去的话，是现在要念吗？
可以，他如果以后想去，那现在就可以念了，没问题的。
明白，
就
是现在念了不会影响，
不会，就是叫他不要去想、
嗯、
因为很多人呢叫他念经的时候呢，过去呢有很多其他的法门呢，他们会教你们念经的时候一种急迫感，急迫感、
哦、
急迫感就是哎呀，我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拼命想去啊，我想去，这个会走得快、
哦、
真的会走得快的、
哦、明白明白、嗯、就是说明白了师父的意思，就是说在祈求的时候就说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以后将来往生了以后想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我现在念阿弥陀经、
啊、
这样可以吗？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可以，不要说往生，我、
哦、
或者讲的高一点，我涅槃了也可以，就是我开悟了嘛、
哦、
我开悟了、
嗯、
我
开悟了以后、就是说讲的讲涅槃开悟都可以的。
可以啊，你讲涅槃不是
普通人也可以讲，
就像普通人，你比方说像你们现在你可以说我在学菩萨，你叫哎呦菩萨你敢学啊，其实你已经在做菩萨的事情了，
嗯，
对不对啊？你说啊，你要说菩萨的境界要到啊，你说我以后涅槃，你当然了，你走的时候当然希望涅槃了，对不对啊？今天是佛陀的涅槃日啊，对不对？我们就知道了要涅槃呀、啊、对不对啊？啊，学嘛，学佛不就学这些吗？嗯，明白吗？
我的吧，在很以前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记得。我那天的吧，我觉得我们家的灯都亮着，是黄颜色的暖色灯光。我的吧就看到我好像醒着，但是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全身黑色衣服。
哎呦！
我当时我觉得我就吓了一大跳，然后他头回过来，他的脸对吧，是我那个表姐的一张脸。
哎、
我和我表姐，她就表，我就当时在想，表姐好像还在世上，我就不怕了。然后呢，她就给我一张纸，这张纸的吧是一种医院的诊疗单，上面写着我妈妈的名字。
啊，
她就写的我看得很清楚，然后我还看了病因，这个她就好像是一种肠胃的一种一般的，就是肠，她诊断结果是肠胃的一种一般性的疾病。那我就想，我当时还想，我想，哎呦，那还好，是一般的疾病。他就对我说，他说你叫你妈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我说好的呀。那么好了，等会儿呢，就是我女儿在我旁边嘛。那我就问他了。那么我说那我的身体怎么样啊？他就说你呀、啊，他就看看我女儿说，他说你还有两个后腹好想嘞。那么哦，后来是吧，就讲到这里吧，就场景换了，好像是下午4-5点钟，外面的风很大很大。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哟，我说。 我说女儿，我们把那个窗帘去关起来。我说那么就，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外面很冷的，我说外婆怎么还没到家了，我说我们去找她了。然后怎么就门开了，进来一个全身穿白衣服的人，他抱了一条棉被子，他就说，他说搞了一个，你爸爸也真是的一个，家里不暖暖的不在一个，说一个外面浴室里温暖一个啊一个，我现在把他送回来了，就把被子就把朝我们家一放，然后我就看我爸爸也进来了。最后一个场景是吧，我就觉得那个全身穿白衣服的人是吧，再打开我家的抽屉，再拿我家的钱，就是100元的钱。当时我心里还想，我说呀，他怎么拿我家的钱？但是我当时没说话，这个梦我就醒了。
嗯，
我就记到现在就记得很清楚整个梦。
嗯，第一，你这个梦不要再对任何人讲了。
哦。
第二，啊，这个是黑白无常两个。
哦。
第三，你爸爸本来要走的，人家放了你爸爸一马。
哦。
好了。
师父，我跟你说，我真的很感激的，因为我们一家都在修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我们一家就是都在念经，所以那天我梦醒了以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好好的念经，好好的念小房子，你会很好的，我就这么说。
念了不啦，你爸爸？
啊？
他念了不啦？
你我爸爸妈妈就都在念，他们都在香港来见过您了，
哦、
他们就念了，进来这么两年已经有了，就这么一直在修。
叫他努力啊，继续努力。嗯
哦，
明白吗？嗯，
明白的，师傅，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嗯，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的，这东西啊、嗯。
那么，师傅，那我爸爸妈妈还需要什么经文要加强一点吧？
你爸爸可能有个劫，这个劫本来要带走的，白无常来带走的啊。但是可能你爸爸已经念经了，所以他就 OK 了，他就走掉了，他没有把你爸爸带走。你爸爸现在几岁了？你算一算嘛就知道了。
哦，我爸爸现在，哦，对的，我爸爸今年73岁。
看见了不啦？73、84都是要带走的年龄啊，这都不懂啊。
哦，那么师傅，那爸爸，我爸爸就可以长命百岁了，对吧？
百岁嘛，你也讲讲的了，长稍微延长一点寿呀。现在就是说，你爸爸完全不能做坏事了，因为现在你爸爸的阳寿已经基本上到了。到了之后呢，就是要靠他念经学佛了，而且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如果稍微做一点坏事，大一点的坏事，马上可以拉走的，很快。一般的拉走是3个月。
我师父不要，我真的很爱我的爸爸妈妈，我希望他们能够身体健康。
叫他们不要做坏事，不要讲坏话，不要动坏脑筋。你做得到，他们就能活着。听不懂啊？
做得到，我们一定做到，师父。
啊。
嗯、
开什么玩笑啊，我跟你说了，如果阳寿过了之后他没有寿延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一点点坏事他就可以带走，明白了吗？
我懂了。
而且你要帮你爸爸妈妈不断的放生。
哦，对的，师父，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每个星期都放生的。
啊、
我每个星期都
给你爸爸妈妈多放一点。
哦，
拿他们的存款拿出来放。
哦，
明白吗？你告诉他你带不走的，爸爸妈妈，这个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要放生还是救众生的，否则的话你的寿就延不长的，明白了吗？讲得不好听一点，你不是拿自己一点功德出来，不是救自己的命啊，听不懂啊？
哦，我听得懂了。
嗯，
我听懂了。
死掉嘛，只能给孩子了呀，有什么用了？对
不
对啊？
哦、不要
、
我觉得还是
讲老实话，现在过去很多人不懂啊，可能是分爸爸妈妈遗产，实际上遗产不好拿的，遗产是阴产的、啊、遗产的话你看过去哪有一个人大家抢遗产抢到后来不打起来的，打官司啊，甚至有杀生之祸，这个东西都有业障的，所以遗产这东西，所以人家聪明的人遗产都不要的呀，要遗产干嘛啦？那我问你啊，死人的衣服你敢穿不啦？那死人的钱你敢用啊？傻的不得了啊！这个都是规矩啊，这个都不懂的他们。所以你去看抢遗产的人，到后来都是倒霉啊！很多人分到一点遗产，结果把这遗产全部用光了，在马路上做乞丐，这种故事还少啊？我们从小就听到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的师傅。
你又不缺手不缺腿的，为什么自己不能做点事情啊？对不对啊？
对的，还有一个还是这位同修的，他的妈妈，今年呢，他今年呢去上坟的，
放生回来以后，在回家的路上就送了急救室，马上就送到急救室去了。他现在的母亲啊，他身体一直不好。这个他的母亲呢、啊，现在眼睛前面都看见那个穿白衣服的人，
嗯，
还看见那个小孩。
白无常，
你看看他。
白无常加上他自己打胎的孩子，他的妈妈是刚刚开始放生，不好好念经，冤结到了，给他现在这么还有救。如果哪一天死在家里，那就救都没办法救了。
哦，
这还不懂啊！
今年八十三岁
，那个关，如果过得了，应该就是可以，这个关就过了，好了。
哦，他现在的吧，师傅，他现在这个情况，他现在实在不能到家里，他一到家里就不行了，马上送医院去了。
嗯。
他到一到家里就看见那个不好的东西。
那很简单了，人家在家里等着他了，最后死要是把他想在家里拉走。
哦哦，师傅，他许愿那个八百小房子，他目前已经念了400多张了。
念礼佛，
念礼佛要念几遍？
要跟观音菩萨讲的，否则留下来干嘛？否则这种人留下来干嘛？
他现在五遍念礼佛念五遍，师傅看行。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对吧？他上升大概要放多少？
不停的放。这么大年纪了，这么大年纪了，不停的放。
就是前几天有一位听众，他说许愿放生和注印经书，那师傅那时候建议他赶紧先放生，把印书的功德转到放生上。那请问师傅，放生的功德和印书的功德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哪一类人要重点去放生，哪一类人要重点去印书？
你如果觉得你身体还没出事，你的阳寿还很长，你就多印书，这是积大功德，听得懂吗？救人一命。如果你阳寿已经到了，身体很不好，那你赶紧多放生，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身体不好的人要多放生。
对啦，因为你还不着急，你是多做功德，以后就不会身体不好了。那个身体已经不好的人要延寿，要消灾，他必须马上放生了。
之前师傅有说过，说给不幸的家人，画小房子的话，那个家人是不太容易收到这个小房子，因为他不信佛嘛。那如果对于这种家人他生病了，是给他放生有用，还是画小房子有用啊？
两种都有用。举方，我喜欢举例子的，一个人生病不喜欢吃药，也不喜欢打针，等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要给他打针，要给他吃药，他才会好，听得懂了吗？你不相信也得相信。
同修家里有杀业的包，自己也有杀业，想通过多放生消业，但要判断多少是临界点呢？我记得师傅您以前也说过，就是说你以前无始劫以来不是杀了多少众生，你就是放到那个点儿就超过去了，就会越来越好。怎样判断多少是那个临界点呢？
临界点实际上只要你放生放了自己心里舒服，放了开心，就是你心中的临界点。
哦，
啊，
明白了。
你比方说你跟一个人道歉，你觉得你已经道完了，你这个人就道完了，真的道完成功了。如果你觉得还没道完歉，对不对啊？
对。
那就说明这里边还有。
其实师傅就是说，心里没有芥蒂了，就是临界点了，是这样吧？
对。
临时你跟人家看图腾，说一个亡人，他需要放生，就人家或者说好像我可能是你有个同事做梦梦到亡人需要放生。就是那我们一般就是活着的人放生是那个颜色，那亡人他需要放生是为什么？
很简单，为了很快的投胎。
哦，所谓的投胎。
啊，你好，卢台长。
你好。
我想请问你，请你开示一下，我要问我母亲啊。
讲吧，你讲吧。你妈妈几年属什么？
她。他过世了，他2000年过世了。
啊，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啊？
叫什么名字？
啊，他叫做钟美花。
钟美花。钟是什么钟啊？
钟就金，有个金就不了。
金字边旁边上一个重量的重是不啦？
啊，对了。
对。钟什么美花？什么美啊？
美花
什么美啊？
美丽的美呀、
啊。花呢，就是一朵花的花。
呀啊，对呀、啊。
中美花什么时候走的？
2009年呢。
中美花找不到嘛？你们给他念过小房子吗？
没，我不知道成怎么样啊。
小房子都不知道，小房子都不知道念的。中美花。
不是，我不知道念几张啊。
念几张了？你一张都没念，你以后知道怎么念几张啊？中美花了，要命
啊！请你指教。
很不好啊，还在轨道了、啊，还在轨道。
轨道啊。
啊，就是地府。
哎哦，他现在
他不好，他非常不好，他两个脚全部浸在水里呀、
啊。哎呀，这样啊，
受苦了。我告诉你啊，他走的时候关节就不好的。
对呀、啊，他很痛苦啊。
啊，非常痛啊！他走的时候很痛苦的。现在你们这些不孝子孙呐、啊，连小房子都不给他念，他还在受苦呢。
哦，这样啊。
嗯，你们真的不孝顺的。你们自己好好修善，好修啦！我告诉你啊，你妈妈真的很痛苦啊。你妈妈头发也蛮多的，走的时候我告诉你，头发都很多。嗯，我都看到，现在我都看到她很痛苦，而且你妈妈的嘴巴里面的牙齿都坏掉了。
哦，是。那怎么样救她
呢？怎么救她？念小房子啊！你是哪里的？你在哪里啊？
我在印尼。
印尼啊。
啊，
印尼哪里啊？巴淡岛还是在靠近雅加达？
啊，我在越南的。
哦，越南，哦，那就比较可怜。你以后这样吧，你赶快写信、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以后越南要设立一个心灵法门的，否则的话，你们那里有很多人，我们的佛友，你们要组织起来的。
哦，
好吧。
好啊。
你要自己要感恩菩萨，你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好吧，我们会给你寄些资料，寄些书给你，然后你自己要开始念小房子。你先来问了之后，我们会教你的，好吗？
好。
你现在帮你妈妈赶紧念63张小房子。
63张啊。
对。
好吧。好。
然后还要给你妈妈啊放生，要放生，要放500条鱼。
500条。
啊。好吧，你这些做完之后，我会叫你妈妈到梦里来看你的。
哦，谢谢。
好吧，你自己要好好努力了。你要自己在慢慢的在越南，你跟东方再联系一下，在越南自己要做些宣传，要渡渡人，明白吗？
好啊，
一定要的啊。
好，这样啊。
嗯。
还有。
华人这么多，越南华人多得不得了啊。
是啊，很有幸感恩呢，观音师菩萨和卢台锦啊。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国语讲的不好啊。
什么？
所以啊，我国语讲的不好。
蛮好，只要能够渡人就好。还有什么问题？赶快讲。
还有问题，我要问呢，因为我妈妈给我一个一个房子啊。
啊、
我要买要卖出去啊，但是卖了很久都卖不
啊。你妈妈住在里边的，你怎么会卖啊？你妈妈经常一个月回来一次。你们家这个房子上面有声音的。
哦，
听得懂吗？闹鬼了。现在你要跟妈妈讲，把妈妈超度走之后，她才会让你房子卖掉。
哦，
你把这个63章念完之后，你妈妈走了，你才卖得掉，否则卖不掉的。
哦，
听得懂了不啦？
啊，听得懂。
11月22日，一个图腾师傅看到一个听众的母亲在地府受苦，让听众给他63张小房子，还要放生500条鱼。师傅，他这个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下给亡人放生？你给他开了500条鱼给这个亡人？
亡人们就是他的业债没还呀。还在地府呀，他要活着的人帮他一起把那些债还掉呀，就这么简单了。
哦，那师傅，如果这样，这是个共性还是个性？只要是在地府，可以给他放生，是个共性还是个个性呢？师傅，
那比方说，你要是做梦做到他，或者确定他在地府的， 经常回来的，你放点生念的小房子都有用的。
师傅，同学们许愿放生时，有同学许愿放生多少金鱼，有同学许愿呢放生多少条鱼，还有同学许愿是放生多少钱的鱼，这三种方法哪种说法更好啊？
放生条鱼是最好，放生多少钱的鱼啊？
嗯，
不是太好，因为你讲的好像是我在财布施一样的，对不对啊？
嗯。
啊，你怎么说我？我捐了两块钱，啊，对不对啊？三块钱啊，你讲钱总不是太好。
嗯。
你就是说我救了多少人，对不对啊？就我放了多少鱼，是这个概念。你刚刚说还有哪一个项目啊？
金啊，多少金鱼？
啊，多少金鱼啊？金鱼比钱还好一点。
哦，
听得懂吗？
就这三个最好是按条，然后是金，最后是钱，
啊，
是吧？
那当然了，一个人对不对？我举个例子，
嗯，
我说我放了多少人，救了多少人，对不对啊？
嗯，
啊，我救了多少金人？那个胖的人八百斤的，一百二十斤的人你也救了一个一百二十斤的人，还有这个人呢，我花多少钱把他救下来了呢？你说熟不熟？你比嘛你就知道了，傻姑娘，听得懂吗？
嗯，但是条按条数算嘛，有时候不好算，有的同学他可能放几千条鱼，那怎么数呀？
很简单，放几千条鱼，这大概啊，跟菩萨说大约多少钱，多少条鱼，只能说大约的。你只要说个大约，人家就不会，就像很多新闻一样的啊，据这个可靠消息来源。啊，据不确定消息来源，啊，这刚刚也是个消息来源呢，对不对呀？你不确定，你要讲明不确定的数字，对不对呀？
哦，
啊，
嗯，明白了，感恩师傅。一般我们都是少报一点，我们就怕要报多了之后，万一成妄语也不太好，是吧，师傅？
没关系的，因为人家告诉你你是这么多嘛，你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今天放大约一千条鱼。也可以的呀。
哦，因为我之前许愿是每周放一次生嘛，然后因为就是有的时候跟其他法门，就是之前是跟其他法门去放，他们是每周都组织一次放生，所以我都可以参加。但是现在我就不想跟其他法门去放生了，然后就想跟咱们法门的。但是现在因为是北方，然后呢它有冰，就是很复杂。然后我可不可以就跟菩萨说，我一个月放一次或者一个月放两次，然后把那个许的愿就是都攒成一次放，可以吗？还是我必须每周都去放？
嗯，这个都可以的，因为这你是众善奉行，如果在做善事当中，比方说啊，有一些删减，那问题还不大。但是对一些自己身上的毛病，许了愿之后啊不改，那一定会闯祸。听不懂啊？
不会不会，我一定会改台。
同修他是说，本身原先发这个发愿呢，要放多少条鱼？因为这种集体放生的这个鱼的数量不好，就说不好这个数出这个条数来。有的时候是大鱼，有的时候小鱼，它不匀。这种情况下，就说我们这边像一般放，有的是大鲤鱼啊、大鲫鱼啊。还有一些同学怕他这个数量不足，因为这个金额也是有限的，因为放泥鳅总归不如放这些大鱼要好一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怕这些做的不太好。
这个没关系，只要跟菩萨讲就可以了。听得懂吗？要
这个放这个，要放多少钱的就可以，是吧？
对。你是说菩萨，我们因为数不清楚，什么事情都跟菩萨讲，头上三尺有神灵，这个他你的护法神上面的神灵全部帮你记下来的，你只要正，不要说谎话，不能说谎话，说真话没关系的，说谎话就要受惩罚的。好了，
我们就是多买一些，有的时候买上几百元的这个泥鳅，有的时候怕这个数量不足就补一补，这样可以不？
应该也可以，就也要跟菩萨讲。
我们在放生的时候不是有一般跟菩萨许愿不是都要许愿条数嘛？那许愿条数的时候呢不是不能记账嘛？那个时候刚刚我想了个办法，我就写上个十百千万，然后在每个个十百千万的下面画正字来记录这些那个放生的条数啊等等，这个可以吧？
可以。
因为他们想这个不能记录怎么办，然后我就想了两三分钟，然后就想了这个办法，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但是呢同学们一直说我不录，所以我再打个电话问一下事情。
对，你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同修们要记录很多，比如说那个放生的放生一万条，因为他们都因为师兄曾经说过不能记录数字嘛，然后呢，但是不统计，他们又怎么知道这个放？
谁告诉你不统计的？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可以统计的？
不是不可以统计，就是不能记录数字嘛。啊、
可以，不一样的，放生和平时不一样的。
哦，
放生的数字是做功德的，我指的是平时你们写日记买一颗小白菜花多少钱
啊，
在家里用掉多少钱，这种一记嘛，以后你的钱就这点点慢慢就用完了呀，听不懂啊？
哦，懂意思。
两个概念呢，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功德的好的东西都是可以记录的，对吧？
完全。
菩萨又告诉这位老妈妈说，放生许愿条数时要加10%到15%，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懂啊？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嘴巴里讲我放100条，最后死了10条呢。
哦。
就是说你尽量，比方说放一百条的，你放110条，你放1000条嘛，多放了几十条。
哦，
就是你念小房子，你觉得念的不好吗？你多念几遍啊，这不懂啊？
是为了，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圆满放生，是吧？以防有死的。
对呀。
明白了。这就是回来的途中，就是菩萨又通过意念告诉这位老妈妈说，修心灵法门的人是很有佛缘的，真修实修的人在天上有莲花。这是第一个，真修实修的人在天上有莲花。第二，在现实中可以用小房子还债消业。第三，发慈悲心放生水中有护法神安排放生的鱼进入指定的通道。这三点
完全正确啊！这三点嘛，绝对是菩萨告诉他的。这个老妈妈人很善良，她以为鱼放进去，你鱼能活多少时间了？放生放的是你的慈悲心啊！放生，他能逃脱了这个人间的苦难呐、啊，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的，所以很多人不懂啊。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
想还想问一下，上次嘛，不是帮我儿子问一下，那个我儿子有那个口吃毛病嘛？想问一下放生，那么台长说放生3000条鱼。那么我一路就是帮我儿子放生，许愿的1000条还没有放完，那剩下来的算起来还是另外放完了以后，然后再3000条。
慢慢放，知道总数就慢慢放就可以了，不着急的。
哦，这样。
放生不能。
我三千差不多没有。
记住。
放到一。
哎呦。
嗯。
记住，放生它不是说马上能解决大问题的，除非你放很多很多。一般的主要是靠小房子，听得懂了吗？好了。
那好，谢谢台长啊，谢谢，辛苦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
对了，台长，我再问一下，你就说我们家那个心脏病那个事情，他现在那功课得多少做？原先大通电话我网就问了，他那功课每天的功课能做多少？
都能做，你叫他有机会就多做点功课吧，没关系的。好吧，
他一天的小房子念的是3张的2张的，
都可以。
你看他修心静静嘛，我们那个人
静静很静静，小房子一张最好，两张不少，3张啊很好啊，4张5张，哎呀，静静修心啊，能念6张。
再问一个问题啊，再问一个问题，他那次不是有许愿说是放生是10000条吗？现在他那话虽然是一年能放够10000条，我最后给你打通电话，这个是慢慢放呢，还是就他虽然一年续一年给放完去？
我问你呀、你吃饭是一口一口的吃，还是一年的饭一起吃啊？你的肉是每一天长一点，人是骨头每一天长高一点，还是你一年吃一桶饭？ 然后骨头一年都长出来的。
那就是慢慢放是吧？
慢慢放就是培养你的慈悲心啊，听不懂啊？
哦，那我
知道了。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你快快放，那是一次性的，那不能。平时也是这样的，你又是有饥有难的时候，你就可以慢，就是马上就放，要多放一点，这么就叫、
啊。你说我这个腿子现在特这个放多少顺水？
你这个兔腿子应该是慢慢放。你这个兔腿子呢？我觉得你两百条放。
啊，两百条啊。
就是台长曾经开示过，放生的时候要注意质量加数量。那有的同学因为家境不好，没有足够的资金大量放生，所以请问您，就是少量放生加上大量的度人，这种所产生的功德是否和大量放生产生的功德可以划等号？
我只能跟你这么说，考试的时候，比方说在大学里是评总分的，你体育不好了，你数学好一点，你数学差一点，你体育好一点，最后的总分差不多的，听得懂了吗？
啊，就是综合分要。
对，综合分是一样的，但是你的基本分还是有差别的，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就是各方面都要那个做得好。
对，嗯。但是呢，如果经济上不是太好的话，可以暂时先不要做的很多，但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做。然后菩萨会给他加持很多东西，只要他如果经济上稍微有些好转了，他更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明白了吗？而不应该贪，那他以后会钱越来越多。他如果有一点钱了，他贪了不舍得了，他之后的钱就没了，明白吗？
其实就是说，如果他家境不好的话，他可以少量放生，一切还是看自己发心，是吧？
孕妇可不可以去菜市场买鱼放生啊？
可以。
我们市场带小孩子去买鱼放生哈，给他们看到杀鱼的过程好吗？
啊，当然不好了。
不好啊，我还以为可以帮助他以后不敢叫杀鱼了。
什么？你看见他杀生？
看见好像那个小贩在杀鱼的过程，给他们看会影响心理什么吗？
啊，你给他看什么照片啊？
啊，就是看我们去市场买鱼放生，他们不是有些小贩就会杀鱼过程给他看到好不好？
啊，给自己孩子看到啊？
啊，就是说小孩子啦。
你说好不啦？
我是想到说给他们看到他们以后就不敢烧杀鱼，不要讲鱼很痛，要流血，给他讲会这样烧。
哎，你真聪明，你要告诉他，告诉他偶然告诉他就可以了，用不着给他看的，不好的。这种杀业进入意识当中，对他孩子心灵不好。
海外公修组他是这样想问师傅：根据海外当地动物保护法，通常在鱼店是活鱼的，需要通过渔场事先预定。有同修说，这种不属于刀下救鱼，有点像为了放生而去放生，只是把渔场里的鱼捞起来放回大河里。但有的同修说，渔场里的鱼最终也是送到饭店和做了鱼罐头，从渔场里把鱼救下来也是最终救鱼的命，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种海外特殊情况下事先预定放生鱼的事情是否如理如法呢？
在海外呢有两种，一种叫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因为在很小的湖里边养了太多的鱼之后呢，有些大鱼呢会把小鱼吃掉的，明白吗？所以呢他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呢，他就规定这条河里边呢不能放的太多，那条河里面怎么样是这个概念啊，但是你要是大河大海的话，那根本不怕的嘛，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你放生呢，如果不是刀下之鱼的话呢，当然效果啊，那个慈悲心啊，到那当然不如，因为在海外啊，有时候政府鼓励你去放，就说政府把鱼给你，让你去放去做功德了，还不收你钱的也有的，
嗯，
啊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就没意义了。你明白吗？这只不过是一种啊环境保护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呢是就刀下之鱼的话的意思呢，你比方说你去救一些很小的鱼，它本身就不会杀的，在鱼场里它要把它养得很大才杀的，对不对啊？
对。
所以你这么小的，你把它放到河里去养大，它捞起来还是被它杀掉呀？
嗯，是
啊，对不对啊？所以最好还是救刀下之鱼，那这种慈悲心就比较坚强一点，比较厉害一点。
是，
明白吗？
对对对，明白明白。嗯，
跟台长以前说集体放生也很好，那么就是说，就是遇到那种紧急的事情需要多放生的话呢，是集体一起去帮他放，还是单独个人放会比较好呢？
单独个人放比较好，不要叫集体，因为叫集体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气场不好的，也有好的，你吃不准的。
哦，还是就是他一次性放很多那种，还是单独自己一个人放会比较好？
对，他可以找几个人帮忙，如果太多的话，找几个好气场好一点的人帮忙完全可以。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呢，对呢，这个运程好不好，可不可以投资？我只想问一下台长。
你可不可以投资？你就想一想，你过去有一次投资成功还是失败，你就可以做下一次了。
不是的，台长，我自从学佛以来吧，我就是说呢，一直放生的，为了这样坚持放生放生，除了把吃饭的钱留下以外，其他的钱全部都放生了。现在都过年了，我现在一分钱没存下来，我就想问问，现在有人找我投资了，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机会。
你一分钱没有了，你投什么资啊？
赔账的钱还是有的。
好了，我早就知道了，像你这种人呢，你要把改嫁的钱，你要把赔嫁的钱也弄掉嘛，你就继续去投资好了。你放生的也用不着要去叫你们这么放的。平时台长跟你们怎么教育你们呢？啊，学佛修行这叫执着。哎呀，这个事情好，我赶紧把所有的钱全部放生。你现在怎么不把所有的钱去救助所有的痛苦、救受苦人呢？你做得到吗？你不，
我，
你不是李嘉诚。
五天之内我也渡了20多个人呢。我不渡不成功了，也有40人；渡成功了，也有20多人
呢。好，很简单，你就渡渡人就可以了。你下辈子以后放生，你把这些钱不要去投资，你把这些钱可以自己慢慢的用，然后呢你自己去可以工作一点，然后赚点钱，然后呢你自己的不要去投资，因为像你这个人投资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到时候会执着的。你现在还不如有你这么好的嘴巴，这么好的良心去多度度人，你看看你到时候会不会有钱。
哦，
明白了吗？
到时候那个钱不是投资来的，是存起来的，是吧？
那当然了，你存起来的话，虽然利息不高，但是你至少可以自己有这么一笔钱放在，你可以维持生活，也不要叫你把这些钱都拿出来，全部都去放生，听得懂吗？
我是在什么看的，越布施越富有吧。
越布施越富有的话，对呀、越布施越富有，也不是说马上富有啊。这肯定是富有的，但是这个富有它有时间呢，小姐听得懂吗？而且你本身这个出发点已经出毛病了，你就说哎呀，越不是越富有，你把这个钱财在买鱼的时候，你想到的是我有回报，你就对不起，你就大打折扣了，明白了吗？
哦，
什么？要无私布施，也就是说没有想法的，没有私心的，啊。要就是说只管耕耘不管收获，那么才能得到真正的回报，明白了吗？脑子里想着，哎呀，你以为学佛也是投资啊？菩萨说的嘛，啊，基督教里边还讲了，左手把钱付出去，右手菩萨又会从窗户里把钱送进来，那你就天天等着窗户送进来好了，你把钱再付出去，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要无私啊，听得懂吗？很多人跑到庙里面去，拿点钱丢在功德箱里，心里想着，哎呀，我一定会有回报的。那你就拿不到回报了，明白吗？
哦。
当然了，当然你晚年身体肯定好，而且你晚年像这么放生，花了这么多钱，你身体肯定会好，你而且延寿，听得懂吗？晚年会有人养你说不定，但是现在从以后开始不要，第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做的太多，明白吗？好了、
你刚才说什么以后有人打我是吗？
什么打你？
这句话
照顾你还打你？
照顾我、
说有人给你钱，我的妈呀，你看看看，真的有点问题，说人家给他钱养你的，他说是有人打我，说明你脑子里一直觉得有人会打你。 我第一句话就说你魂魄不全呐、啊，小姐啊，老小姐啊。
我才26岁，我
人呢、啊。是啊，老小姐嘛，我没讲错呀、啊，26岁已经是个老小姐了。小姐是小姐，对不对啊？稍微偏老一点点吧。哎呀！
我就是说运程不好是吧？
啊，对呀、啊，运程不好，修心不要贪。你本身说来不及的想回报，那也是叫贪心，明白了吗？
哦。
明白吗？
明白。
学佛本身要干净，你里边带有一点点私心，他就得不到很多的回报，就等于一个人啊买东西，这个口袋是漏的，刚刚买进去他就漏一点出来，买进去就漏一点出来，那所以你就永远觉得不满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同修原来都是跟我们一起放生的，后来就不放了，因为他觉得好像是这样的话会加速那个鱼的养殖，然后说他认为就是只有那个电视里演的那种像唐僧啊什么的路过，比如说人家正好要杀鱼，然后这个时候救下来的鱼才是真正的放生。师父能不能给他们开示一下？
没什么好开示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的人都有了，那不开智慧的人还有不开智慧的人想法呢，那用人的想法去想菩萨的思维，那你永远解释不了，用一个小学生的思维去读一个博士或者大学教授的论文，你一辈子都读不完的，都听不懂的，我只能这么解释，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
我可以告诉你，慈悲是放生，放生就是慈悲，明白吗？慈悲有各种方法。
嗯。
拿这个鱼，拿这个放生的话，被人家去要去送到饭店去杀掉的鱼，那不叫慈悲啊，路过的才算呐。你叫他天天去路过呀。
有种说法叫放生过的鱼就不能吃，我本人认为不对的，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的想法对不对。
什么对不对的？放生的人有慈悲心的，放生的鱼不能吃就是根据慈悲心来的，因为你已经放了生，你看见他可怜，你有这种慈悲心的，那你就不应该再吃这种东西，实际上它是这个意思来的，听得懂吗？
我就是说我知道你这个意思，但是很多人他是拿这个做借口，然后他就不去放生了。
啊，那随他们去，他们到时候要死的时候，岁数不够的时候，他们到时候就延不了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要死的时候再放生都来不及。
是，还有就是有同修跟于老板订鱼嘛，然后多订了很多，然后于老板把鱼拉过来以后呢，同修为了多放条数就专挑里面的小鱼放，然后把剩下的大鱼再让鱼老板拉回去，然后挑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死伤，想问师傅这样的放生会不会被业啊功德有漏？
会的会的会的，嗯、
哦、
你少放点、没钱少放一点，一条总放得起吧，放10条小鱼、好了，你把人家鱼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的，对不对啊？
嗯，师父曾经开示过不要和畜生道动物离得太近，因为畜生身上有很多恶气和业障，那么我们放生时本应该要被杀死的鱼，是否也会动鱼的因果而被业呢？
不会的，那根基不一样，你出发点不一样，你是去放生。
哎哎哎，
你去放生接触他，那是慈悲心，那菩萨都照着呢。和你天天养那个狗啊猫啊，那是两个概念，明白了吗？
哦。